好，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是在诗篇的120篇啊。那我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题目呢，叫做杜绝谎言。那我想弟兄姐妹都很了解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世界啊，我们这个世界其实是充满各种各样的谎言的。当然我们说这个世界呢是由各种各样的谎言所组成，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不以为然啊，就觉得说这个世界也有它美好的一面，不是所有的都是谎言啊。那我就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我以前呢也曾经喜欢看电视剧啊。那我碰到好的那个电视剧的时候，我也会去追剧。我不知道大家以前看的，就是以前在中国非常红的一个电视剧叫《潜伏》啊，我想可能大家都有印象啊。啊，那这样一个电视剧中间，其中有一个细节啊，就是当那个这个余则成啊，他想要翻盘呐、啊，因为那个对手想要陷害他啊，用一个录音带来陷害他，然后这个余则成呢，他想要翻盘，然后他就也用同样的方法去制作了一个录音带，然后呢，最后再成功的在最后一刻翻盘了。哦，我可能不讲细节啊，弟兄姐妹可以去，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那个电视剧那个细节，就是他用一种方法可以把声音的顺序啊，就是前后的顺序做一些调整。那做一些调整呢，就是原先你的确说过这个话，但是你不是在那个时间说的，你也不是在那个顺序说的，它可以把录音带重新的剪辑，重新的编辑，然后就变成了好像你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说了什么话。那这个事情呢，其实今天在我们这个世界呢，这样的技术是非常的普遍啊。那我在不久以前曾经看到网上的一个视频，那这个是在国内的一个视频，他是讲到一个警察啊，他在介绍啊，就是在网上的一些主播，网红的一些主播，他们怎么样去欺骗那些就是他们的粉丝啊，赚取流量。那他们怎么做呢？就是那个警察他在现场去演示啊，他怎么演示呢？他是一个就是长得比较瘦的脸，比较瘦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小伙子。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呢，他说我今天就要来演示一下啊，我怎么样，这些网上这些人是怎么欺骗你们的啊。他就对着镜头，他说我来化妆啊。他一个年轻的小伙子长得比较清秀，脸长长的，然后他就戴上的那女孩子经常戴的假睫毛，然后涂上口红，然后戴上一个假发。好，那当然别人一看的说，哎，你这个还就是个小伙子，那一眼就能看出来你是男扮女装，对不对？他说没关系，我们可以用网络技术来做各种各样的处理，他可以处理他的皮肤，处理他的眼睛，处理他的那个头的脸的形状，以至于到最后你完全认不出来了。就是说他镜头上所展现出来的是一个非常漂亮非常美丽的一个女子啊。那这个警察其实告诉你说，他可以用现代的网络技术可以帮助你，可以做出很多虚假的影像来，以至于你以为你所追随的热捧的甚至打赏的那一位网红的主播啊，她就是很漂亮很美丽很吸引人，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们今天其实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充满各种各样虚谎的世界。那我们来看这个诗篇120篇的时候呢，其实在当时诗人就是这个犹太人他们所处的那样的世界也面临着一个类似的一个危险或者一个试探啊。那诗篇120篇啊，当然他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一下全打出来，我这其实是好几个页的内容。那我们现看见120篇前面有一个非常小的标志，就是说上行之诗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了不了解这个诗篇的背景。上行之诗是指到犹太百姓他们在每一年有好几次节期的时候，他们会上到耶路撒冷，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啊，因为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城是建在一个座山上的，所以当百姓从四面八方来到耶路撒冷到圣殿里面敬拜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一路上要走往上走的。 所以我们说这个，这是犹太百姓他每一年有好几次要上去，要往上走，甚至要登台阶，一步一步的登上去，然后在那里去敬拜神。这本来是一个非常一个喜，应该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一个场面。哇，我们这一群都是属上帝的子民，我们一起成群结队，我们一起走，我们上去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应该是一个非常喜乐非常欢庆的一个场面。那可是呢，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诗篇120篇呢，在犹太人的学者中间，旧约的学者中间，他把这个诗篇归为哀歌。哇，我们弟兄姐妹可能觉得不能想象，为什么是哀歌呢？我们讲到哀歌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耶利米哀歌，我们想到圣经中间的有一些哀歌啊，我们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悲伤、很难过、很痛苦的一个情绪才会有哀歌。为什么这个120篇上行之诗，本来是我们这样欢乐的，我们这样喜乐的一起来敬拜神的这样一个旅程，为什么变成了一个哀歌呢？那我们来看这个诗篇的第一节啊，我们看第一节，我们就看出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第一节他说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我发现说诗人在这个场景里面，在上行的过程里面，在和其他的犹太百姓一起去敬拜神的过程里面，他的心情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欢快。他发现他在急难中间呢，他要求告耶和华。而我们就想说这个为什么呢？诗人为什么会这个情绪会这么低落呢？或者说我们认为说他怎么这么负面呢？明明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家这么多人一起，我们看着我们去往上走，去耶路撒冷去敬拜神。就像后面的121篇说，我们来到耶和华的殿，我们就欢喜啊，我们多么高兴啊，我们要上去敬拜神。可是诗人在此刻好像心情不是这么一个心情，这是为什么呢？那如果我们跳过中间的经文，我们直接来看下面的，就是说第五节。然后诗人在这里说，他说我寄居在米舍，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我有祸了。有祸了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的一个词，就好像我灭亡了，就像以赛亚在面对着上帝的圣洁的时候，他高喊说我灭亡了，我有祸了，我倒霉了，我完蛋了，我在上帝面前我肯定是站立不住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光景。为什么诗人在这个时候突然高喊说我有祸了呢？他说我住在基达啊，我住在米舍，我住在基达。可能弟兄姐妹看到这两个地名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个是在讲什么啊？那很多的圣经学者在研究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说米舍其实是一个在以色列地，就是应许之地很北边的一个地方，今天应该是在今天的土耳其那一带啊，其实和以色列今天是离了很远的一个距离，在一个北方的一个地方。那基达呢，是在应许之地，也就是以色列地的东南角，也就是在今天的阿拉伯半岛这个地方。所以换句话说，这两个地方其实是与那个以色列百姓，就是犹太百姓大多数人所居住的那个区域是很远很远的啊。那而这两个地方本身也是相距很远的，那么诗人为什么这个地方特别提到这两个地名，而且还说我住在这两个地方，我跟这些人住在一起，我有祸了呢？其实诗人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是一个感受，就是虽然当时的犹太百姓，虽然他们已经被掳归回了，虽然他们又重新建造了圣殿，他们重新开始了他们的敬拜的生活，可是他们所有的这些百姓都生活在外邦人之中，都生活在那些不敬畏神的人当中。而这些不敬畏神的人会带来什么呢？这个诗篇下面就会说，你会觉得他为什么会突然间就讲到和睦和征战呢？因为他说，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他为什么又谈到这个征战和这个和睦的事情呢？这就是我给大家的问题，说你要想一下，为什么我的言语反而会挑起征战呢？因为当一个人你要敬畏神，你要按照上帝的话语，上帝的真理去生活去说话的时候，你就会挑起和别人之间的冲突，你就会和对方产生各种各样的对立，你就会产生征战。所以这是诗人当时的心情，我处在这样一个外邦的世界，周围的人都是一个虚晃的世界，那我说真话的话，我一定会受到逼迫，我一定会遭受损失，我一定会和他们产生各种各样的冲突和征战。那我为什么有祸了呢？我们回到第二节，他说什么呢？ 他说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我发现说我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想要坚持真理，我就会和对方发生冲突。可是如果说我不坚持真理呢，我如果也随从他们的这个诡诈的舌头说谎的嘴唇呢，我是可以跟他们保持和睦。可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在上帝面前有祸。好，我们不知道这拜偶像的世界是怎么回事。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你们如果很熟悉这个古代希腊的这个神话啊，古代希腊神话中间有一个 Hermes 这样一个神祇啊，这个神祇呢据说是一个信使啊，他是负责说话的，代表这个他们所谓的天神宙斯说话的。好，那这样一个 Hermes 这样一个神呢，他还有一个称号，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叫撒谎之神啊，撒谎之神。那话说呢，这个希腊神祇这个最大的这个神叫宙斯啊，他因着一种淫乱的关系的生下了 Hermes。 可是这个 Hermes 长得很快啊，他刚生下来虽然是个小娃娃，看上去是个胖胖的，一个很多图画去表现他的这个小娃娃胖胖的小孩，可是他居然他的心智已经长成了一个大人，他竟然去做了一件事情，是把他哥哥阿波罗的牛给偷走了，而且他用了各种各样的诡计去掩饰这件事情，然后呢甚至去欺骗他的那个他所谓的那个他们那个他的父亲，就是宙斯。然后以至于他哥哥到他父亲面前告他的时候，他仍然振振有词说我没有啊，我没有偷啊，他所有的事情都把这个掩饰过去了。我们可以看见在古希腊的这个文明里面，就是我们讲到说在当时的这个犹太人或者我们当时的基督徒所在的这个社会里面，他们所面对的就是一个谎言的世界，他们不认为那个有什么，连他们所谓希腊的最大的神明，他们都觉得说这个撒谎有什么呢，我的儿子就是一个撒谎之神，没有关系啊，我们可以去包容这个撒谎，我们可以包容这一切。这就是外邦的世界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那个我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个视频，当然我不知道这个视频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我看完之后是很震惊。这个是我们在同学群里面，我们高中同学群里面他们发了个视频出来啊。那什么视频呢？就是有一个老板啊，做生意的一个老板，那他被派出所给抓进去了。那为什么抓进去呢？嫖娼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做什么。公安局抓住他，派出所抓住他说你嫖娼。好，这个老板呢就打电话给他的一个手下，说你想办法把我救出去。那个手下说没问题啊，我想办法把你捞出去就好了。他说麻烦事是什么呢？老板说这个派出所的人一定要家属去领人。也就是他太太一定要去领人。那这个怎么办呢？这个下属呢就说那这样吧，我你就不用管了，你交给我吧。好，然后这个下属就打电话给他的那个就是给他老板的太太，打了个电话呢过去呢，跟他老板的太太说啊，他说嫂子啊，好像我们老板有点事儿啊。他太太就很紧张，说什么事儿？到底什么事儿？哎，说你别急，那个老板被派出所给抓走了。那这个说是呢，他酒驾，他喝醉酒开车，那要罚款5000块，然后还要拘留15天。哇，这个他太太就急了，说那这怎么办呢？这个你得想想办法呀。这个手下说，哎，嫂子你别急，我已经找人托关系了。那就那个派出所说，那个你想那个轻罚也可以，只要改成嫖娼，罚款1000块，这事就解决了。但是呢，你要去领人，你去签个字就马上就可以领人了。然后这个他太太就千恩万谢，说，哎呀，他谢谢你啊，谢谢你。这个手下说啊，没事，这个我们应该的，我跟老板是哥们儿，我们是弟兄，啊。那这样一个事情。你们想一想，这样一个事情在很多人眼中觉得说，哇，这个手下太聪明了，太有智慧了，把各种各样的危机都消于无形啊。可是你没有发现说，他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用谎言所编织。 就是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所处在这个世界，很多人对这个谎言，他们认为说这没有什么，我达到一个好的效果就是了，好像我没有伤害到任何人，哎，我自己还得了益处，我避免了一个家庭之间的冲突，我还可以少罚些钱，哦，当然这个也是个谎言，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去看待谎言。然而谎言在上帝的眼中是怎么看的呢？谎言在上帝的眼中是怎么看的？那如果我们在看这个诗篇的时候，他讲的第三节到第四节，他讲的非常非常的严厉。他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诗人这里当然是用了两个形容啊，就好像是你这个舌头一定要用勇士的剑来对付啊，把你这个舌头除掉。那当然这个诡诈的舌头它不光是指到舌头，还是指到这个拥有诡诈舌头的这个人。当你讲到诡诈的舌头的时候，实际上是形容一个诡诈的人，一个说谎的人。这样的人要用勇士的利剑和罗通木的炭火来对付，这样的人要被用勇士的利剑把它刺透，而且要用火把它烧死。所以这就是上帝的观点，在上帝的眼中，上帝是容不得任何的谎言，容不得任何的诡诈的。所以诗人说，我有祸了，上帝啊，求你救我脱离这一切，因为我在这个世界里面，我就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其实弟兄姐妹，你们想想我们今天的光景也是如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称为上帝的儿女，但是我们里面的那个罪性时不时还在里面发动，我们的罪性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和世界互相呼应，世界用各种各样错误的观念告诉你说谎言没有什么，我们可以撒个小谎，撒个善意的谎言，我们可以把一些事情摆平，我们没有伤害任何人，我们接受了世界的逻辑，然后我们自己的罪性发动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也被谎言所缠累，我们陷在谎言的这个上帝的审判之下。啊，我们如果看约翰福音啊，我们看约翰福音这段经文，他告诉你说，谎言是出于魔鬼，啊，魔鬼就是谎言之父。魔鬼从伊甸园的时候就开始欺骗，他对夏娃说：“你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不一定死啊，不一定死。”啊，有些人说啊，这可能是一半的真理，一半的谎言。但是在上帝的眼中，你只要掺杂了任何的谎言，你在神的眼中就是一个谎言。你不能说我今天说了一半真理，我就是属乎真理的，我有一半是属乎真理。在上帝不是这样看这件事情，谎言它就是谎言。所以当你说谎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变成了魔鬼之子。约翰福音当耶稣在指责周围那些犹太人的时候说你们说谎，其实你们的父不是亚伯拉罕，你们的说谎，你们又杀人，你们的父不是亚伯拉罕，你们的父就是魔鬼。当时的犹太人非常不以为然，他们觉得说我们都有律法，我们遵守律法，我们遵守说的那么好，我还行那么多的善事，为什么你说我们是魔鬼之子？所以当你生命中间如果容忍谎言在那里，你就不知不觉成为魔鬼的帮凶，成为他的工具。而且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认识，就是当一个谎言在叠加的时候，它会如一个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大，以至于你会产生你没有办法预期的一种结果。谎言是有结果的。好，在伦敦有一个医生啊，有一个医生呢，他呢就是有一次他看病的时候，来了一个就是一个妇人啊，中年的妇人啊，一个女人啊。当然这个故事我是从那个杨飞利的一本书里面看到的。那他为这个女人做检查啊，检查身体，然后检查完了他说你的胃啊虽然不舒服啊，看来就是胃炎啊，那你只要好好的治疗一下应该都没问题。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这个妇人就 瞪大了眼睛看着他，你确定吗？你确定我真的是胃炎吗？这个医生说，啊，我确定啊，啊，要不你不放心，我们再检查一下吧。那然后他说，我给你拍 X 光，再各种检查，再检查一下吧。等到所有的检查完了之后呢，医生再次跟这个女人讲说，我很确定你就是胃炎，我给你开一点药，然后你好好去治疗一下就好了。可是这个妇人非常的疑惑的，非常犹疑的，觉得不敢相信的盯着这个医生。然后到最后呢，这个妇人呢叹了一口气说，好吧，那我就信你一次吧。那这医生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说你就信我一次呢？然后这个女人就讲到了她小时候的一段经历。她的小时候，她的母亲呢也是同样的胃非常的难受啊。有一次就请了一个医生来帮她到她家里来看病啊。医生看完病之后呢，就满面笑容对她妈妈说：“哎呀，你这个病啊，就是不过就是胃发炎啊。那然后好好的治，好好的吃吃药，就会很快就会好了，你不用担心了。”满面笑容，非常温柔，非常温和的跟他母亲说这番话。可是等到医生离开了他们家，走到外面的时候，刚巧这个我讲的这个中年妇人，那个时候还是个小女孩，她刚好在外面，她就听见这个医生对别人讲说，她说她这个病已经没救了，已经是胃癌的晚期，应该撑不过今天晚上。果然呢，她的母亲当天晚上就去世。所以这件事情对这个妇人，她长大以后，她心里面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伤害，因为她觉得说，我不能够相信你这些所谓的温和的啊，好像很善意的这些话语，她没有办法相信。所以弟兄姐妹想一下，当你说一个谎言的时候，你说我很好的动机，我让这个人不用害怕，不用忧愁，可是你带给他的是什么样的结果？你带给这个人长久的心理上的阴影和伤害。而且我们今天怎么看待今天这个医生呢？我们很多人在国内都生活过的，我们知道其实在国内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就是患病的人没有办法去信赖医生的诊断。当然我们今天讲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原因导致了医生可能会说谎，医生可能会用一些谎言，用一些虚假的东西去告诉患者，他或许他的动机想要要钱，或者动机有别的其他的动机，但是总归是用谎言去掩盖这个真相，以至于我们对医生没有办法信赖。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谎言它是有后果的。当我们觉得说，哎，好像没有关系啊，我当时不是为这个人好吗？让他感觉舒服一点吗？但实际上最终是有后果的。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思考，当我们作为一个上帝的儿女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选择还不如回到真理里面，我们去面对这个现实。我们难道不能够直接去面对一些真实的现状，以至于我们看见上帝借着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去借着我们的信靠去做成他自己的工作呢？好，我这里面有一个，这是很早以前在讲的一个故事，我也在以前在别的场合也跟大家讲过，就是以前在那个抗日战争时期呢，就是有时候日本兵会去追捕一些人那当然也这个是一个基督徒，有一次他就遇到这样的情况。好，他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就看见那个被日本兵追捕的人就从他面前跑过去，朝那个方向走掉。好，那然后他在那边，结果这个日本兵追过来之后呢，就问他说，哎，刚才你有没有看见有人从这儿跑过去？他说有的。他说朝哪边跑了呢？他知道说朝那个方向跑的。然后他是个基督徒，他就非常的犹豫。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说，如果我说朝那边跑，那日本兵追过去，那肯定会把那些人就抓住了，对不对？他也知道日本兵的那种凶残啊，那种残暴，抓住的人一定会杀掉啊。那他就心里面非常的犹豫，然后就犹豫，然后最后他想说，我还是顺服神，我不能说谎。然后他就在那一刻呢，他就指着那个方向说，他们朝那边跑。 但是那件事情的结果是什么呢？是那个日本兵看了他一眼，他觉得说，我问你这句话，你居然犹豫了这么久才回答我。他觉得说，一定不是朝那边跑，一定是朝这边跑。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说我们好像不说谎言，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讲真话。我讲了真话之后，一定得倒霉，一定得遭受损失，一定得好像就是我们那样的一个结果。且不说我们基督徒，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我们已经想好了，我们愿意坚持真理，付上任何的代价。那即便是当我们很多时候坚持真理的时候，你会看见上帝的手会伸出来扶持你，上帝的手会去左右那个结局。神的智慧是一个超越的智慧，他要我们的只要你们持守真理，你们愿意离开谎言，愿意讲真话，你就可以看见上帝的作为在你身上彰显。反正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妥协，然后还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去束缚我们自己，说哎呀，我是迫不得已，你看我是为了他好我才说这个话，最后你会完全没有办法经历上帝的作为。那甚至在很多很关键的时候，你完全搞不清上帝要做什么。回到我们单纯的仰望神。那当然我们在启示录，我们讲到这个在最终的时候啊，启示录的这段经文14章的4到5节，他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他们是没有瑕疵的。我们可以看见在最终的这个上帝所赐下的新天新地，他所呼召的这群属上帝的子民，在神的眼中是怎么看待我们的。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常常祷告说，有一天我们主啊，我们要站在审判台前，我们要没有瑕疵的站在审判台前。那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们在口中是没有谎言的，你有一天你面对上帝的审判的时候，你一句一句在他面前供出来的时候，你能够说我这里面都没有谎言吗？有些弟兄姐妹说，是啊，我平时都不说谎，我不是一个说谎的人，我就是喜欢讲真理啊。那我们来看啊，我们怎么样弃绝谎言。以弗所书这节经文是我们这个礼拜我们大家都要去背诵的啊。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啊。那我自己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在思想我们有两点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那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首先分辨谎言。弟兄姐妹想说，这个谎言有什么好分辨的？那谎言呢，真的就是我讲真实的事情，那就是真理。那我讲那个虚假的，就转换了，就是转成别的东西，那就是谎言呢。那有什么好分辨呢？弟兄姐妹，有的时候谎言不是只有简单的说，你说了事实就是真理，没有说事实就是谎言。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内心的动机，虽然我们表面上看似好像是很真诚的，但是因着我们里面的动机，我们不知不觉就会去调整我们的话语。那有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就是安徒生童话里面的一个故事，叫《皇帝的新衣》啊。《皇帝的新衣》大家可能看了看觉得很好笑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怎么大家说那个皇帝明明没有穿任何衣服，结果大家都说你看皇帝的衣服多漂亮，多美丽。那安徒生童话大家可以去思考，他在描述所有人的这个心境的时候，这些人有一种惧怕，惧怕什么呢？当那个骗子说，哎，这个是上好的这个材料，上好的织锦，你看多漂亮多美丽，这个花纹多好，这个大臣没有看见的时候，他说啊，难道我真的这么愚蠢吗？难道我这么我居然连看不到这个吗？当我们惧怕的时候，我们惧怕周围的人对我们有所评价，我们惧怕我们被别人看低的时候，我们就很有可能会调整我们的言语，要获得别人对我们的推崇和尊重。我们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用一种夸大的方式去赞美别人，去夸赞别人，好让别人很看重我们，或者让别人觉得说，哎，你看我好像是一个常常说正面的话的人， 我常常是说所谓造就人的话。啊，弟兄姐妹，我以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再深入的去分享，就是什么叫做说造就人的话啊。我自己在常常会发现说，我在我自己的言语里面呢，我会有这种试探，就是当我会发现说我很怕失去别人对我的尊重，所以我就不知不觉就会说一些谎。明明我有一本书或者有一个视频我没有看过，别人说哎，你看过没有，我为了表现出好像我在别人面前这种博学的这种形象啊，我为了博得别人对我的尊重啊，我看过，我没怎么看，我大致看了一下。那谎言可以脱口而出的。你在我发觉还有的时候我会说一句话，明明是这些话语就在那个时候其实不见得要说的，可是我却要说出来，为什么呢？让那个弟兄姐妹，让那个肢体就是哎，这个牧师好像说这个话好像很关心我。我里面的从内心的动机，你会发现说里面就有一种笼络人的，好像还要把人拉到你的身边这样的一种动机。所以我们要去分辨谎言，不仅仅只是你的言辞上表面上的一些词语，当然这些地方你也可以分辨，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分辨到我们的内心，我们内里的动机，那个才是我们脱口而出或者随口而讲谎言的那个最里面的那个最真实的那个原因。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回到耶稣的教导，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们需要在这样的事上非常的坚持。那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想说，那我有些情况我觉得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说，那你可以选择沉默。但是当你开口的时候，你需要去判断。我们今天常常讲说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这个时候圣灵就是要来帮助我们。当你在这个时刻你呼求神的时候，你依靠神的时候，你就可以在该说和不该说之间去做判断，你也可以在如何说你用遣词用语上去做判断，你甚至可以在你的整个态度上去做判断，以至于你脱离了那个虚谎，脱离那个虚假，以至于我们在真正去赞美别人的时候，我们是发自内心的诚心诚意的赞美，而不是为了谄媚人，也不是为了让别人高看我，也不是让别人觉得说哎，你看我赞美了你应该赞美我。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种心态，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功课，但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因着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借着常常的祷告，常常的呼求，求神给我们真智慧，求神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在我们所有的这些言语上我们能够脱离谎言对我们的辖制和影响，脱离这个败坏的这个世界。好，我想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首先是来帮助我。我觉得我在确实是看见很多的时候，不仅是在和弟兄姐妹的交谈，还有我跟家人跟孩子们相处的时候，主，这个说谎的试探一直在那里。有的时候为了自己的面子，有的时候为了表明自己更有理，有的时候是为了达到其他的一些效果，或者是甚至是妥协。主，因为我们周围这个世界充斥了各种各样的败坏的谎言和诡诈，我们不知不觉就会被这些事情所影响，我们去追随这个世界的潮流。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既然是你的儿女，我们既然称为圣洁无瑕疵的属你的子民，就求你帮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竭力靠着圣灵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凡事上依靠，凡事上祷告，凡事呼求，求主让我们在谎言的事上我们能够胜过。 主求你常常在我们要说话的那一刻，或者甚至在说话的之前，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内心真实的光景，让我们看见我们每一句话背后真实的那个动机，以至于我们可以脱离这个脱口而出的谎言。主也求你击碎我们里面的一些属世的逻辑，我们认为说我们今天说个这个谎言也不会造成什么影响，或者我说了这个谎言我可以不会，可以给我带来各种各样的益处，甚至我也不会对别人造成任何的伤害。主求你让我们脱离这样的一种欺骗，主让我们来真实的面对你，让我们来真实的面对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真实的面对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家人，求主怜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阿们。